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太宗简文皇帝，名纲，字世纂，小名六通，是高祖的第三个儿子，昭明太子的同母弟。天监二年十月丁未日出生在显阳殿。天监五年被封为晋安王，食邑八千户。天监八年任云辉将军，监管石头树的军事，酌情设置辅佐官吏。天监九年升任使持节，都督南北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冀州五州诸军事，宣义将军，南兖州刺史。天监十二年入朝任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天监十三年出任使持节，都督荆州、雍州、凉州、南北秦州、益州、宁州七州诸军事，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依旧。天监十四年调任都督江州诸军事，云辉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持节职务依旧。天监十七年被征召任西中郎将，监管石头树军事，不久又任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加授侍中。普通元年出任使持节，都督益州、宁州、雍州、凉州、南北秦州、沙州七州诸军事，益州刺史。上位上任改授云辉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普通四年调任使持节，都督雍州、凉州、南北秦州四州及颍州的晋陵郡、司州的随郡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普通五年晋封号安北将军。普通七年临时进都荆州、益州、南凉州三州诸军事。这一年遭逢生母穆桂平丧事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让他返回设立原职。中大通元年诏令依照先例赐给鼓吹一部。中大通二年被征召任都督南阳州、徐州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日昭明太子去世。五月丙申日诏书说，不是最公正的人不能主宰天下，不是博爱之人不能君临四海。所以尧舜能够谦让，只选择有德的人。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，上达天地，光照四方。如今泰山基业衰落，国运艰难，淳朴风俗仍未兴盛，百姓尚未安定，若非既明察又睿智，能文能武，怎能担负神器的重任，继承龙图的尊位。晋安王萧纲文艺生来知晓，孝敬出于自然，威德与恩惠在外传扬，德行内在敏捷，各方诸侯归服赞美，天下人心归附，可以立为皇太子。七月乙亥日举行临轩册封仪式，因为修缮东宫，暂时居住在东府。中大通四年九月迁回东宫。太清三年五月丙辰日高祖驾崩。辛巳日即皇帝位。诏书说，朕因际遇不好，早年遭遇忧患凶丧，先帝忽然抛弃天下，我潘穆豪哭，悲痛至极，无处容身，以寡德之身，越位居于百姓之上，孤苦忧伤，不知如何依托，正要依赖藩王辅佐社稷才能安定，谨遵先帝遗旨，顾命遗责，应当施恩于亿万民众，可大赦天下。壬午日诏书说，养育万物在于宽厚，统治民众在于恩惠，王道兴盛的根本原本不是奴役，有的因献身报国便被擒获为奴，有的在边疆无故遭受超略劫夺，两国竞争，百姓有何罪过？朕以寡德愚昧开始继承大业，既然君临天下，教化施行宇宙，岂能让彼方独独被视为非我族类？各州现有被略为奴婢的北方人，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可以释放。癸未日追谥妃子王氏为简皇后。六月丙戌日任命南康四王萧惠礼为司空。丁亥日立宣城王萧大器为皇太子。壬辰日封当阳公萧大兴为浔阳郡王，石城公萧大款为江夏郡王，宁国公萧大林为南海郡王，临城公萧大连为南郡王，西封公萧大春为安陆郡王，新干公萧大成为山阳郡王，临湘公萧大封为宜都郡王。秋七月甲寅日，广州刺史袁景仲图谋响应侯景，西江都护陈霸先起兵攻打他，袁景仲自杀，陈霸先迎接定州刺史萧伯任刺史。戊辰日将吴郡设置为吴州，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刺史。庚午日任命司空南康四王萧惠礼兼尚书令， 南海王萧大林为扬州刺史，新兴王萧大庄为南徐州刺史。这个月，九江发生严重饥荒，人吃人，十人中约有一四人死亡。八月癸卯日，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萧渊藻去世。冬十月丁未日，发生地震。十二月，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大宝元年春正月初一辛亥日，因国丧不举行朝会。诏书说，天下是最公正的神器，往昔三五之事不得已而君临天下，所以帝王的功业是圣人的余事，官位的尊贵如同偶然得来之物。太祖文皇帝包容光大，开创了西伯的基业。高祖武皇帝之道遍布天地，智谋遍知万物。正值其末灾祸不断，伦理丧失，同胞遭受离散入怨之祸，君主心怀无厌的欲望，于是承受天命，顺应意照民心，凭借犄角之势洗血仇耻。事情并非为己，道义实为顺从民众。所以功成而不居功，居士简陋，饮食菲薄，大慈之业普遍熏染，汾阳之诏多次下达。至今49年，无可称颂。朕以寡德愚昧，哀痛孤独深重，声名已尽，志不求全，勉强苟且，勉强继承大业。玄经履薄，不足以形容，痛苦更甚，居丧更切，正当静默自守，七心室外。即王道尚未平直，国运仍然艰难，依靠宰辅以弘扬重政。吕端建后，敬遵旧章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。丁巳日，天降黄沙。己未日，太白星惊天，辛酉日才停止。西魏侵犯安陆，擒获司州刺史柳仲礼，进占汉东之地。丙寅日，月亮在白天出现。癸酉日，前江都令祖浩起义，袭击广陵，斩杀贼人南兖州刺史董绍先。侯景亲自率领水部兵攻打祖浩。二月癸未日，侯景攻陷广陵，祖浩等人全部被害。丙戌日，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东扬州刺史，撤销吴州，恢复为原来的郡。诏书说，近来东部边境骚乱，江阳地区放纵，宰相运筹谋划，猛士奋勇，无秽肃清，疾眼平定，京师京畿无需容衣，朝廷官员斋内左右都可解除戒严。以四日，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这个月，少林王萧伦从浔阳到达夏口，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将州让给萧伦。丙午日，侯景逼迫太宗前往西州。下五月庚五日，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四王萧范去世。从春到夏，严重饥荒，人吃人，京师尤其严重。六月辛巳日，任命南郡王萧大廉代理扬州事务。庚子日，前司州刺史杨押人从尚书省出逃到西州。秋七月戊辰日，贼人邢台任约侵犯江州，刺史浔阳王萧大兴率州投降任约。这个月，任命南郡王萧大廉为江州刺史。八月甲午日，湘东王萧毅派遣领军将军王僧辩率军逼近颍州。乙亥日，侯景自行进位相国，封二世郡为汉王。少林王萧伦放弃颍州逃走。冬十月乙未日，侯景又逼迫太宗前往西州参加驱宴，自称宇宙大将军、都督陆河诸军事，立皇子萧大军为西阳郡王，萧大威为武宁郡王，萧大求为建安郡王，萧大兴为义安郡王，萧大志为随建郡王，萧大环为乐良郡王。壬寅日，侯景杀害南康四王萧惠礼。十一月，任约进据西阳，分兵侵犯齐昌，擒获衡阳王萧宪送到京师，杀害了他。湘东王萧毅派遣前宁州刺史徐文胜督率各军抵抗任约。南郡王的前中兵张彪在会稽若斜山起义，攻破浙东各县。大宝二年春二月，少林王萧伦逃到安陆董城，被西魏攻打，兵败而死。三月，侯景亲自率军西侵。丁未日，从京师出发，从石头到兴陵，战船相连。四月，到达西阳。乙亥日，侯景分派伪将宋子仙、人约袭击颍州。丙子日，擒获刺史萧方珠。闰月甲子日，侯景进军侵犯巴陵， 湘东王萧毅所派遣的领军将军王僧辩连续作战不能攻克。五月癸未日，湘东王萧毅派遣游击将军胡僧佑、信州刺史陆法和救援巴陵，侯景派人约率军抵抗援军。六月甲辰日，胡僧佑等击败人约，擒获了他。以四日，侯景解围连夜逃走，王僧辩督率各军追击侯景。庚申日，攻打鲁山城，攻克，俘获卫司徒张化人，移同门洪庆。辛酉日，晋军围攻颍州，攻克，俘获贼帅宋子仙等人。鄱阳王旧将侯恬起兵，在豫章袭击韦仪同余庆，余庆战败逃走。秋七月丁亥日，侯景回到京师。辛丑日，王僧辩军队驻扎彭城，贼人代理江州事务范希荣弃城逃走。八月丙午日，晋西人王僧镇、郑崇起兵袭击郡城，韦晋州刺史夏侯威生仪同人言逃走。戊午日，侯景派遣卫卫青彭郡，襄公王僧贵率兵进入宫殿，废黜太宗为晋安王，幽禁在永福省，杀害皇太子萧大器、浔阳王萧大兴、西阳王萧大军、武宁王萧大威、建平王萧大求、义安王萧大兴以及浔阳王朱子共20人。假托太宗诏书，禅位给豫章四王萧栋，大赦并改元，派遣使者在吴郡杀害南海王萧大林，在姑孰杀害南郡王萧大连，在会稽杀害安陆王萧大春，在京口杀害新兴王萧大庄。冬十月壬寅日，皇帝对舍人英不骇说：我昨夜梦见吞吐，你试着为我想想。英不骇说：往昔重耳接受吐块，最终返回晋国，陛下所做的梦正符合此诏。等到王维等人向皇帝敬酒说：丞相因陛下忧虑愤怒已久，派臣等祝寿。皇帝笑着说：寿酒不能喝尽吗？于是同时赐给酒肴，驱向琵琶，与皇帝饮酒。皇帝知道不能幸免，于是尽兴畅饮，说：没想到享乐竟到这种地步。酒醉睡下后，王伟便出来，彭郡进献土囊，王修纂坐在上面。于是太宗在永福省驾崩，当时年龄49岁。贼人伟视为明皇帝，庙号称高宗。次年三月癸丑日，王僧辩率领前朝百官护送灵柩进入朝堂，世祖追尊为简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四月乙丑日，安葬在庄陵。当初太宗被幽禁时，在墙壁上题写字序说：有梁正式兰陵萧世纂，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不期暗示，何况三光，命运至此，无可奈何。又作连珠二首，文词十分凄怆。太宗幼年聪慧睿智，见识领悟过人，六岁便能写文章，高祖惊异于他早会，不相信，于是当面试探，文词很优美。高祖叹息说：这个孩子是我家的东阿王，长大后气量宽宏，未曾显露喜怒，方脸风颊，胡须鬓发如画，顾盼时目光照人，读书一目十行，九流百家的书籍过目必记，篇章辞赋提笔立即写成，博通儒家典籍，善于谈论玄理，从11岁起便能亲自处理政务，历任藩镇职务，所在之处都有好名声。在穆桂平丧事期间，哀伤过度以致骨瘦如柴，昼夜嚎哭不停，所做的席子被泪水浸湿而腐烂。在襄阳上表请求北伐，派遣长史柳京、司马董当门、壮武将军杜怀宝、镇远将军曹义宗等各军进讨，攻克平定南阳、新野等郡。渭南荆州刺史李治据守安昌城投降，开拓土地1000余里。等到担任监国府君时，多有宽大处理，文书案卷丝毫不可欺瞒，招引接纳文学之士，赏赐接待从不厌倦，常常讨论典籍，继而写作文章。高祖所撰写的《五经讲书》曾在玄圃讲述，听众满朝野。一向喜好题诗，其序说：我七岁有诗癖，长大而不厌倦，但诗风伤于轻浮艳丽，当时称为宫体。所著有《昭明太子传》5卷，《诸王传》30卷，《李大义》20卷，《老子义》20卷，《庄子义》20卷，《长春义记》100卷，《法宝莲璧》30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使臣说，太宗幼年聪慧，名声早著，天才纵横， 超越古今。文章有时以轻浮华丽为类，君子不取。等到在东宫培养德性，声名传播一下，极致继承地位，确实有人君的一德。正要与汉文帝、景帝相媲美，却遭逢屯、包、之运，受制于贼臣，未能施展抱负，最终遭受怀帝、闵帝那样的酷祸，可悲啊。